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巴尔敦促加强监管，以增强稳定币的信任。美联储理事麦克巴尔表示，需要更具体的监管来保护稳定币。他说，稳定币有能力为金融系统带来各种的好处。巴尔在今天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发表演讲时指出，为了使稳定币发挥其潜力，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建立保护家庭和企业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护栏。巴尔对今年稍早通过的天才法案表示欢迎，该法案制定了包括支持稳定币所需的资产的规则，但他表示，监管机构现在必须努力填补立法中的空白，以增强人们对稳定币的信心，并保护消费者和企业免受挤兑和其他不稳定事件的影响。天才法案要求稳定币，它是一种加密货币，必须由美国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来支持。巴尔的警告与本周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多位官员的警告如出一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如果稳定币出现挤兑风险，可能会蔓延至政府的国债和回购市场。不过巴尔认为，稳定币还可以改善金融的格局，使汇款变得更快更便宜，并使全球贸易更有效率。巴尔说，稳定币只有在能够在一系列条件下可靠且迅速的按面值赎回的情况下，才能够保持稳定。巴尔称，目前尚不确定是否需要新的立法来进一步监管该行业，或者监管机构是否能够在天才法案框架内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框架。这个新闻呢，它实际上有些话它没有说透。上周在整个加密货币投资市场啊，出现了空前的灾难，空前的大跌，它就给美国的这种天才法案下的稳定币市场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因为在之前，天才法案也好，币圈投资者也好，普遍在流传一个逻辑，说稳定币是与美国国债挂钩的，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风险资产，所以稳定币是很稳定的，是很安全的，而且稳定币的发展是有助于消化美国的国债，降低美国国债的成本的，就好处一箩筐。但是当时华尔街日报就有一个评论，标题就是稳定币不稳定，就你稳定币市场出了事了，反而会影响国债。那么上周稳定币出现整体的大跌，暂时还没有反映出来对美国国债的影响，但是美联储的官员包括一些立法者这次受到惊吓，因为这次大跌的时间非常短暂，如果再继续的下跌出现挤兑，那么就会影响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就会遭到抛售。但是美国监管机构会不会加强对这个天才法案的具体细则的立法呢？ LT 也看到今天另外有一个评论，这个可能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讲听起来就非常刺耳，这个评论也是结合这个稳定币，包括川普家族的弄的稳定币，他的评论标题就是美国优先正变成了川普优先，就那个就说的就非常重了，就你这个弄这个稳定币天才法案，你弄来弄去你自己得的最大好处，那么出现的风险又不加快来弥补。那么今天巴尔这个讲话， LT 感觉他相对还是比较客观一些，他没有更多的一些政治情绪，他就指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如果再不赶快修补监管规则，那么下一次稳定币市场出现大的风波和危险的话呢，就会拖累美国国债市场。 LT 认为这种警示对于加密货币，对加密货币投资者实际上是有益的，因为这个市场风险太大，对谁都不安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大银行的财报显示经济依然强劲。昨天我们与网友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今天美国各大财经媒体仍然在对这个事儿啊在进行分析和评论，因为目前中美贸易冲突非常激烈，美国市场完全无视中美这样一种交恶。那么今天美国财经舆论主要的舆论倾向是，因为美国大银行的财报这么好，显示美国经济这么有韧性，市场投资者 对中美的这种激烈的冲突完全忽视。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整体来看，美国六大银行在第三季度总计盈利4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富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沙夫说，美国消费者支出强劲，存款稳定，这些都表明消费者状况保持强劲。那么在一片形势大好的舆论当中，今天很多媒体呢，包括这篇文章，都注意到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又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杰米·戴蒙啊，现在是华尔街比较公认的老大，那么老大嘛，就要讲出一些与一般人不一样的观点，才能体现他的独特。他讲一句什么话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呢？杰米·戴蒙说，不要忽视美国经济当中的一些负面的迹象。他说，当你看见一只蟑螂时，很可能还有更多，人人都应该有所警惕。那么用这个蟑螂比喻，这个的确是很容易让你啊紧张起来。但是现在美国的经济是不是一只蟑螂背后有无数只蟑螂那么样的险恶呢？那么他这个比喻，他也没说数据的依据，也没有给你举出什么现实，但这个比喻本身还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因为太多人能够理解这个比喻了。但这个比喻与美国的现实经济有什么联系，杰米·戴蒙呢他就没有说太多，但这个话你很难反驳他，所以今天成为一个舆论的焦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是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他把前两天舆论忽略了的鲍威尔的一个观点今天再把它放大了。鲍威尔周二演讲，在费城的演讲，他主要提到劳动力市场啊出现了问题，在与通胀的风险相比，就业的问题风险更大。他这个是在重复他在杰克森霍尔会议上的那个观点，他讲了两个月。那么舆论的普遍认为鲍威尔讲这个话是为本月28日、29日公开市场委员会进一步做出降息的决定呢，他在造舆论。但是鲍威尔周二讲的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呢，被舆论忽视了。那么今天路透社他进一步在强调，他说鲍威尔说，我们长期以来的计划是在银行准备金水平略高于我们认为充裕标准时停止缩表，我们可能将在未来几个月接近这一点，我们正密切监视多项指标来指导这一决策。这句话呀，把它翻译成通俗的人话来讲呢，就美联储一方面准备降息，就增加货币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刺激劳动力市场。但美联储另外一个事儿，他在做什么事呢？他在缩表。什么是在缩表呢？就在疫情期间，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购买了大量的这种债券以及相关的一些资产。他买这些债券，买这些风险资产的目的呢，是向市场投放现金。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印钞的模式。那么那种宽松政策呢，它就是在加息与降息之外另外一个渠道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政策。但是从2022年美国的经济恢复了以后，美联储手上一大堆债券，这个对美联储也不安全，这就是美联储负债太高。所以呢，他从2022年开始就开始所谓的缩表。缩表的含义就是把手上持有的一些债券再把它卖出去。那么你卖出你手上的债券，你收回来的呢就是现金。美联储手上的这个资产是巨大的，他在处理缩表卖掉他手上这些债券的时候，他吸收了市场大量的现金，这样呢他也起到遏制经济的作用，甚至起到增加利率的作用。那么你一方面减息，一方面缩表，这不就抵消了吗？或者有一定的对冲吗？所以这个不利于改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所以周二鲍威尔讲的是，我不仅要降息，同时我会尽快结束我的缩表。那就一方面降息增加流动性，第二方面停止缩表也变相增加流动性。那么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这两个叠加起来的效应就远远大过目前市场啊测算的降息给市场带来的影响。你可以理解更深刻一点，就货币注水啊就远远超过降息本身。那么这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意味着什么，可能就很容易推导出来一个结果。所以这对于全球啊从事投资理财或者有这方面观察的网友，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三条有关川普的最新新闻。第一条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展开秘密行动，作为一场日益扩大的针对所谓的毒贩活动的行动一部分。美国总统川普已授权中央情报局简称 CIA 在委内瑞拉展开秘密行动，同时还提出在该国境内进行军事打击。昨天川普在白宫说，我授权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委内瑞拉的领导人把他们监狱里的人都放到了我们美国，第二我们有很多毒品是从委内瑞拉流入。据一位政府官员称，该授权使 CIA 能够在委内瑞拉展开秘密行动，并可能对该国强人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政府和贩毒者采取行动。秘密行动通过所谓的总统决定授权，可涉及一系列秘密活动，包括旨在影响外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准军事和致命的打击。当被问及 CIA 是否有权推翻马杜罗时，川普称这是个荒谬的问题。他补充说，我认为委内瑞拉正感受到压力。那么川普这么高调的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的这个行动，这个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因为现在目前美国军方在委内瑞拉附近集结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委内瑞拉也向联合国报警说美国要侵略委内瑞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又宣布了对 CIA 的这种授权，所以就给舆论呢增加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在路透社报道，川普考虑允许以色列军队恢复加沙作战，威胁哈马斯，说这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川普总统表示，如果哈马斯拒绝履行停火协议，他考虑允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恢复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且称这只是我一句话的事儿，以色列军队就能重回加沙街头。昨天有记者问川普说，如果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怎么办？事实上现在哈马斯他就宣称他拒绝解除武装。那么川普昨天回答说，我在考虑这件事，只要我一句话，以色列就会重回加沙街头，如果以色列能进去狠狠教训他们一顿，他们早就那么做了。他接着说，我曾经把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军拉住，甚至还和内塔尼亚胡为此吵过一架。就川普说，要不是我挡着，那以色列早就灭了你哈马斯了，所以说你现在你必须得解除武装，你不解除武装，我就会让内塔尼亚胡再去打。那么 LT 认为，可能这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你期望哈马斯自动解除武装，目前没有任何迹象相信哈马斯会解除武装。你看他们这两天公开在加沙枪毙了，就行刑式的这种枪毙，在大街上枪毙25个人，理由只有一个理由，说这些人帮了以色列。你看他体现出来一种他跟以色列没完没了，非常敌对的这样一种决心。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像一个马上要解除武装，领导人要被流放的那种状况呢？所以未来加沙重燃战火可能性呢变得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第三条有关川普的信息，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最高法院即将审理关税的诉讼，川普称我可能出席旁听。川普政府的关税诉讼即将在美国最高法院展开辩论，美国总统川普称这是美国史上最重要的诉讼，他说我可能出席旁听。那么之前有中小企业起诉川普政府，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都裁定川普的这种全面关税违法。那么现在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那么即将展开法院的辩论，这个对于川普来讲是不能输的，他一输了，整个的关税政策要推倒，而且呢已经收了的上千亿的关税要退给人家，那不仅是影响川普的这样一种经济政策的议程，也会大大影响川普政府的这样一种执政的权威性，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讲是输不起的。那么他做这个表示， LT 认为无非是进一步向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施压，或者表达出来一种川普政府的担忧和关切。川普他讲了一个理由，当然也是示弱性的理由，他说美国只有利用关税来防御其他国家多年来对美国的作为，特别是中国向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但美国却不能够反击。川普说关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如果美国失去关税政策，就不会有国家安全。川普说因为他的关税政策现在才能够与各国达成 很好的贸易协议。那么这个事儿对川普来讲的确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儿。美国也有些媒体呢，唯恐天下不乱，现在已经开始在盘算川普输了会怎么样，所以这件事儿值得大家继续围观。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与其他国家就贸易问题啊沟通最新的一些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日本外长加藤呼吁七国集团尽快就中国稀土限制问题达成协议。昨天有很多中国正能量的网友啊，在这个频道评论区，他们在谈论一个观点，他说你不能说这次中国稀土政策向慈禧太后向二十一国宣战，他说美国川普对全球发动贸易战，美国做得更过火，就是入国打群架。哎，为什么 LT 你批评说中共的稀土政策是与各国打群架，为什么不说美国是打群架？你看这个新闻标题你就能够感受到川普的全球贸易关税，他并没有啊形成一个若干个国家联合来对付美国的这种状况，川普都是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形成新的贸易规则。而中国不一样，你看中国这个稀土他说是针对美国，每一次他都是针对全世界，而且每一次都出现了西方集体行动，所以你目前你看不到美国在与其他的国家所谓的打群架，没有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有这种现象。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就进一步它就体现出来，报道这样描述，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对中国最新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七国集团应该尽快采取协调行动。加藤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日本对这些措施深感担忧，我呼吁七国集团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那么事实上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在召集西方七国的财政部长包括欧盟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呢他们还有些具体的办法，比如像制裁俄罗斯石油那样的利益中的这种方案呢，是要对中国的这个稀土价格实行一种限制价格，与之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金融措施。所以这个事儿未来几天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一些信息，我们再与网友一起分享。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称莫迪已承诺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印度总理莫迪誓言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这标志着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的外交和贸易裂痕的核心问题可能得到解决。川普表示，莫迪在一次谈话中向他做出了承诺，印度不能够立即停止购买，并补充说，这是一个过程，但很快会结束。美国总统没有说明印度减产的具体时间表，也没有说明华盛顿如何将执行或审查这一转变。川普表示，莫迪是昨天的一次通话中向他做出的这项承诺。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印度购买石油让我很不高兴，他今天向我保证他们不会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这是一大步，现在我必须让中国也这样做。那么今天印度媒体呢相关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点，就印度的国有的一些炼油厂已经开始大幅度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么印度的问题解决了，就有助于川普集中精力或者集中更多的国际资源与中国开打贸易战。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就日本的新首相选举啊节外生枝，日本公民党突然撤出与自民党的长期合作，这样让高市早苗是否能够成为首相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的事儿。那么中国媒体呢这几天一直在幸灾乐祸的炒作高市早苗的首相啊还当不成了。那么事实上日本舆论呢只是在讨论这种风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高市早苗成为下届日本首相的概率仍然是最高的。那么今天彭博社的报道呢能够让我们对最新的一些进展可能你会有个新的认识，它的标题是维新会增强了高市成为日本首相的希望，日本维新党正在考虑与执政的自民党结盟，此举将使自民党领袖高市早苗走向首相之路，同时也为他领导的新的政府提供更大的稳定性。两党周四下午举行会谈，确定在政策上有足够的一致性，从而促成更广泛的联盟。这样的合作将使自民党在众议院获得额外的35个席位，虽然距离获得多数席位仍然差两席，但远远领先 任何反对党阵营。周四上午在议会与维新会议员举行会议时，联合党魁昆腾田文表示，他加入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想法没有遇到太大的反对。归根到底，我认为这取决于政策讨论的比较价值观的契合度，以及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主要财经媒体普遍报道的一个突发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新加坡财富基金指责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虚增收入。新加坡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在美国法院起诉未来汽车公司，指控其虚增收入，这对这家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中苦苦挣扎的中国汽车制造商造成了另一个打击。该诉讼八月在纽约南区提起，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李斌和前首席财务官冯伟列入被告，指控他们发表误导性陈述，人为抬高未来证券的价值，并给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今天未来汽车股价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下跌了 13% 和 9.8%， 因为诉讼的消息引发人们对该公司前景及其筹集更多资金能力的质疑。上个月未来汽车通过股票发行筹集了12亿美元，这是多年来为该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融资的几次股票发行之一，但是自2014年成立以来，该公司尚未实现盈利。这起诉讼标志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一次不同寻常的进攻，该公司很少就不良投资提起诉讼。中国的财新网报道称，这是主权财富基金首次针对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提出此类诉讼。根据10月3日提交的文件，这家新加坡基金诉讼与其他投资者诉讼相呼应。那么美国的法官也做出了一种裁决，就把新加坡主权基金的这个诉讼与其他投资者对未来提起的诉讼并案，就赔偿案一起来进行索赔。这个事儿之所以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它实际上是一起非同寻常的诉讼。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在很多人看来，新加坡现在成了中国的殖民地，或者至少经济殖民地，唯命是从。那么这次诉讼它就体现出来新加坡的某种独立性，这个也还是有些迹象的。就前淡马锡的这个总裁，前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他今年曾经发了一个 Facebook 的贴文，他说中共啊，在过去一个时期表现得像一个黑社会老大，霸凌欺负邻国。那么何晶的这个言论呢，震惊了世界，就人们还没有弄太清是什么事儿让李显龙的夫人把中共把习近平描绘成黑社会老大，他们究竟受了什么欺负。所以说财新网他感觉意外，说新加坡这个淡马锡很少去做这种起诉的，什么冲着中国来，第一个这种起诉就冲中国来，冲中国的企业来。实际上这个事件背后还是有些微妙的政治分歧的，究竟有多大的分歧外界不得而知。因为新加坡现任的总理黄循财他不愿意去暴露与中共之间的矛盾，但是相关的已经发生那些矛盾呢，你又化解不了，所以他最终他就这种起诉。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的电动车绝大部分亏损，而且呢产能明显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 80% 以上的电动汽车厂最后要破产，但是现在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定位在那个 80%， 都愿意定位在存活下来的 20% 甚至 10%。 那为了支撑这种理念呢，还在投钱。你包括这个未来报道当中提到，他不久前又在进一步在借钱融资。所以中国电动车这个产业它就成为一个奇特景象，就这个产业全行业形成了一个堰塞湖，非常危险。但是在堰塞湖里边的这些电动车制造商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动出厂，大家就要拼，明知道大部分人要死，但是还在增高堰塞湖的水位。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在中美贸易战这种大背景下，中美两国的企业的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第一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标题是美国银行家协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赚得盆满钵满，副标题是华尔街不顾国会的批评 享受精彩的一年，为北京的领军企业筹集资金。在两个超级大国贸易和军事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美之间不太可能的合作引发了美国国会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这也催生了香港市场的泡沫，而香港正是华尔街和中国企业共同盈利的场所。香港证券交易所是今年全球新股上市最热门的交易所，截至9月份，企业已经通过股票发行筹集了230亿美元。今年，摩根斯坦利领投了中国矿业公司紫金矿业旗下的国际黄金开采子公司在香港进行的32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贝莱德旗下的基金作为此交易的早期投资者，为该公司筹集了资金，用于收购哈萨克的一座金矿。负责领导花旗集团亚太区股权交易的执行董事罗伯特·陈表示，这真是非凡的一年。面对国内竞争，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增长，尽管高关税令美国市场举步维艰，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品牌及其技术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国公司过去常常去纽约融资，但北京当局对赴美上市越来越怀疑，鼓励中国投资者转而投资香港市场。从政治角度来看，香港这个前殖民地对异议人士和反政府言论不容忍方面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但其他方面它更像纽约而非北京。华盛顿的问题是，华尔街是否应该帮助搭建这座桥梁。在五角大厦称宁德时代正在与中国军方合作后，美国立法者于七月向包括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在内的银行发出传票，要求其提供与宁德时代上市工作相关的文件。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月讨论了香港作为洗钱和逃避制裁中心以及中国公司寻求资金的枢纽角色。以股票市场交易价值计算，摩根斯坦利和高盛是今年迄今在香港融资规模最大的银行，目前已有超过65家公司在港上市。摩根斯坦利上半年在香港的收入跃升 28%， 高盛上半年营收增长 8%。 那么这个新闻今天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在中美冲突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华尔街仍然在扮演向中国输送资金的一个重要角色，而且非常积极。相反，假如中国的银行来这么支持美国的上市公司或支持美国的证券，那在中国早就被抓去坐牢了。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是让美国人都来看一看这个现象，这哪里是一种激烈的冲突，哪里是一种脱钩。白宫急死，但是华尔街呢，人家有华尔街的打算，这就是美国的现实。第二个相关报道，路透社报道，马斯克抛出 6.85 亿美元的订单，中国成为特斯拉机器人的重要供应商。10月15日，特斯拉向中国供应商三花智控抛出 6.85 亿美元的执行器订单的消息，直接点燃 A 股机器人板块，三花智控涨停，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体飙升。这个新闻呢，也是在中美要脱钩要决裂的一种大背景下，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劲爆的新闻。这个也让美国舆论呢哭笑不得。就从华尔街来看，从马斯克与中国的合作来看，你根本看不到这种贸易战的硝烟，你根本看不到这种脱钩的迹象。但是相反来考虑，中国对中国企业与美国的交往，他说脱钩就脱钩，他除了能占美国的便宜他不脱钩以外，他只要能够帮助美国的一些发展的话，他是人家脱钩是非常绝对的。所以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呢，它不是一个对称的贸易战，就美国的队形还没有形成，美国的企业与政府还是各打各的算盘。那么第三个新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现状。第三个是路透社报道，大疆刚毅美国国防部不服判决再上诉。近日，中国无人机龙头公司大疆公司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主要因美国的国防部或者战争部将大疆列入中国军工企业的清单。那么这个事儿是源于2024年1月美国国防部更新了他的清单，继续将大疆保留在中国军工企业的这个名单内。那么到了2024年10月18日，也就美国大选投票日之前，大疆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将 当时美国国防部长以及助理副部长告上法庭，挑战美国国防部。2025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作出判决，既认为美国国防部的证据指控证据不足，但是同时也认定这个大疆你就是与中国军方相关的企业，可以继续列在那个名单。那么这种判决大疆不服，所以呢，就10月14日大疆再次在美国上诉。你看从这个新闻你也能反映出来，美国企业积极的去帮助中国，帮助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在美国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享受美国的这种司法自由。你同样美国企业在接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决定以后，有没有人敢到中国去打官司呢？去起诉美国政府呢？去都不敢去，还不要说是去起诉。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三个新闻你放在一起还是有很强烈的冲击力的。就中共与美国打贸易战是全方位的，各个层级的，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在政治层面，在法律层面，是把美国当作一种敌对势力、敌对国家对待的。反观美国，美国现在啊，也只是在川普政府的口头上对中国在经济层面是一种敌对的态势，但是在经济的企业界，在美国的立法系统还只能把中共当作一个正常的民事主体，当作一个合作伙伴。之前我们有一个印象是华尔街终于醒悟了，不再去帮中共了。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啊，华尔街人家根本就没有什么转变，只要有钱，管你是中共什么共，人家积极去帮助支持。所以中美在进行一场啊不对称的贸易战，中共对美国是往死了打，但是美国这边呢还有人在帮中共来打美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一种现实。所以美国他一直要拖到真的出现珍珠港事件那样的，他可能才知道该如何来应对中共。中共把美国的这样一种制度性的漏洞啊，他研究的特别透，而且他还理直气壮的双标。你比如大疆，哎，我就要告你美国政府，但是美国企业受中共制裁的，你就得认着，我说黑就黑，我说白就白，而且美国企业也没意见，那人家是中共嘛，那我们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你美国政府，你要欺负我中国企业，那我就不依不饶的。最后我们再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美贸易战呢，中美交恶的最新的三个信息，这是指政府层面。第一呢，是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的一个报道，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讨论。这个在美国啊，对中国媒体的报道很少有美国国内民众关注的，但是昨天香港01这个报道引起了全球舆论的讨论和关注。因为谁都没有这个信息，他不知道怎么弄了一个很惊人的信息。香港01的报道标题是，你搞砸了，错估北京惹祸，川普当众斥责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笔者收到消息，近日华盛顿政治圈流传川普看到中国宣布新的稀土管制后，很快召集负责关税贸易谈判的三位主要内阁成员。当他了解事情起因后，川普严肃斥责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川普称，你可能做了愚蠢的事情，把与中国的事情搞砸了。据消息称，这次闭门会议上，川普安排美国贸易代表戈利尔联络中方。事后正如戈利尔所言，他联系中方电话沟通，对方推迟了会谈。卢特尼克离开会议室后，川普又当着万斯、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几个人大声说道，卢特尼克不要再妄想控制我们的决策。卢特尼克或许也很委屈，因为商务部这个行动是既定的，就如10月14日开征中国船只港口费，他或许只是习惯性的不考虑中国感受，结果被中国掀翻桌子。哎呀，这个报道你看绘声绘色的描述美国政府啊对中方升级稀土的制裁惊慌失措，而且呢川普在抓内部的责任人，认为这一次搞砸了中美关系，激怒中共是美方的错误，而且肇事者也抓出来了，就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那么这个消息为什么震惊全球的舆论呢？因为在中美这次交恶当中，人们试图要弄清这次为什么会突然升级，外界不太清楚。美方呢目前指控是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自我放飞，挑起了这场冲突。但是香港01这个报道，他据消息来源，川普还开了个会，开了会呢，就川普好像受蒙蔽了，被卢特尼克蒙蔽了，是卢特尼克搞砸了与中美的沟通， 导致了习主席暴脾气掀桌子，所以川普呢痛定思痛，觉得还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那么美国舆论是在怎么评论又关注这个事儿，是怎么来评论香港01这个报道呢？ LT 注意到美联社、路透社他们都做了公开的报道，而且认为香港01这个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甚至美国有保守派的媒体评论说这是国家情报级的舆论战，是国家级的假新闻，完全是空穴来风。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种假新闻呢，很容易被国际舆论识别，但是未必会被习近平识别。就习近平接受的一些信息啊，主要都来自他手下编的这些假信息，但是反过来可能全世界都不会相信这个假信息，但习近平很可能会相信。所以如果习近平看到这个新闻或者他相信这个新闻，他会有什么判断呢？你看他们怕了吧，你看责任全在美方吧，就这个会助长习近平进一步铤而走险。所以之前呢，大家对香港01呢一般的认为是外宣媒体，但是从这个报道来看，它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你不要低估了中共这种外宣媒体在特定的时候它扮演特殊的攻击性的角色。第二个相关的新闻就很有意思，路透社报道中国指责美国引发全球对稀土管制的恐慌。今天中国官方指责美国煽动人们对其稀土管制措施的恐慌，并表示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对中国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发表的严重歪曲的言论拒绝了白宫关于取消限制的呼吁。执政的共产党官方报纸发表了七点反驳。中国商务发言人何永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解读严重歪曲，夸大了中方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故意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和恐慌。他补充说，只要出口许可证申请符合规定并用于民用，就会获得批准。那么这个报道它体现出来一种就中共敢做不敢当。他在前两天呢，他讲说我们升级这种管制是因为美国对我们出台了新的歧视措施、制裁措施，所以是我们的应对。今天你看他就不承认了，因为国际舆论压力大了，我们没有限制稀土出口，这是美国夸张，美国呢无中生有来进行夸大事实的描述，蒙骗了全世界。但是我们之前分享新闻，日本的财政部长要求西方七国采取迅速的针对性的措施应对中共稀土管制的升级。按中方这个解释，那日本都是受了美国的蒙骗，那受美国的蒙骗，人家荷兰怎么一下就冻结了你中国147亿的半导体公司的股权呢？都是不受蒙骗的吗？所以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商务发言人这个解释显然还是在把国际舆论呢当小孩来哄。实际上这种做法呢本身还是一种不自信，因为你不要别人来反驳你，你又把前两天中国官方的一些评论与今天这个商务的发言人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释是完全矛盾，完全是说不通的。第三个我们分享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试图想弄清楚中共这一次升级、主动升级对美国贸易战究竟什么原因、什么背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共他不愿意解释。你看今天最新解释说没有的事儿，我们只是闹着玩，变了一个说法，内容没有变，这事儿闹大了就不承认了。那么究竟为什么这一次中共来主动的升级贸易战？纽约时报报道标题是中国对川普亮出最强底牌，究竟是妙招还是昏招？中国决定加强对稀土出口管制，不仅是为了加强其对全球关键矿产供应的掌控，也是一种高风险策略，目的是促使川普总统关注北京认为川普下属阻挠美中缓和关系的企图。显然这一策略奏效了，川普已经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但中国的这一举动也让欧洲各国政府和企业感到不安，并引发了新一轮的贸易报复。习近平此举可能是意在向国内民众展示实力，在中共高层下周关键会议前夕通过展示中国对稀土的掌控力，此举就像戳了川普的眼睛，彰显自身的力量。那么纽约时报采访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吴兴博，吴兴博解释这次习近平铤而走险的原因，他这么解释，他说如果你的领导人，你刚刚和美国总统通了电话，然后过了10天他们打了你的脸，在 一场重大政治活动之前，你会怎么做呢？吴兴博认为呢，这个是习主席面子过不去，所以要做出这个决定。什么面子过不去呢？就9月19号，习主席刚刚与川普通完电话，中国官方判断中美关系回稳，而且两国要在两位元首指引下，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那接着美国又出台什么50%的子公司的制裁，接着又开始执行10月14号开始收中国传播税等一系列措施。吴兴博认为呢，这个是完全让习近平呢没有办法向党内交代，所以说打了他的脸，所以习近平不得不做出报复。中国官方媒体称赞稀土是与美国贸易谈判中的终极武器。一位电视评论员称，中共这些新的限制措施是致命一击。北京的感觉是，专注于加沙和平谈判和美国政府停摆的川普需要意识到新的针对中国这些制裁措施的后果，通过对美方发起非常强烈的反击，北京正在提醒川普必须亲自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不能放任鹰派人士破坏两国关系。吴兴博这样说。你看，吴兴博这个观点与刚才香港01编的那样一个劲爆的新闻就完全吻合了。就在吴兴博看来，中美关系今天这个现状不怪川总统，就川总统的手下一些人弄糟了、弄砸了中美关系，所以只有川总统才能够修补中美的这个裂痕。那么美国方面怎么看中方这种解释？就习主席这次为什么发飙，是不是美国打了习主席脸？是不是美国的川普的下属背着川普弄砸了中美关系？那么纽约时报他采访了目前正在北京访问的华盛顿史蒂森中国中心的这个项目主任申运，他说中国误判了形势，全世界都看到这些规定都感到震惊，认为这是一种过度的反应。你看他这个也是在反驳今天中国商务部说全世界都误读了，被美国带沟里去了，美国在过度解释。这个没有人过度解释，你从你那个文本的含义跟执行的措施来讲，这就是中共向全世界宣战的。那么究竟习近平是怎么想的？纽约时报他进一步描述，中国在一场共产党会议前夕采取如此强硬的姿态，很可能并非巧合，这次会议将为国家未来5年计划制定蓝图。吴兴博说，你必须做出强烈回应，这样你才能，我不会说挽回面子，但你必须巩固政治地位，并向国内民众表明，面对挑衅，你有足够的力量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对于中美关系的交恶，贸易战的最新发展，结合上面三个报道，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 LT 注意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美双方都在找同样的台阶。你看中国制造假新闻也好，包括这个吴兴博，中国顶级的目前美国问题专家也好，都认为中美关系出现这个现状啊，不是川总统的错，是下面人瞎搞。你看美国方面也是同样的，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这个根本不是习主席的问题，主要是那个李承刚那个坏家伙神经病，他失控了，他故意弄砸中美关系。你看双方都认为啊，皇上好的，下面的大臣给弄坏了，这实际上双方都还是在找一个台阶下，为双方元首韩国的会谈在做铺垫铺陈。所以有一些担忧中美关系失控，这个不要担心，这个现在演戏啊，过去川普的戏演得很大，现在中国方面呢，习主席也学会了这一点，拼命的去演，演得越大越好，反正我收放自如。所以这是 LT 关注到的一个现象，非常滑稽的一个现象，就中美两个大国不顾全世界这种激烈的表演给全世界带来的一些震动冲击，中美双方在按各自对方熟悉了解的方式在做激进的表演，而且找的台阶都一样。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为什么这次要升级？ LT 认为吴兴博讲的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有习近平的面子问题。9月19号通完电话之后，美国一口气出台了5项新的制裁措施，这个让习近平看不到希望。而且纽约时报的这个文章里面有一段描述的是，就习近平本来就想与美国脱钩的，他是脱不了钩，他是一忍再忍，但是当他遇到个人遭到羞辱的时候，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就把最后的底牌王牌先拿出来了。那么从国家战略来讲，过早的拿出这种底牌是对国家的利益是有害的。你比如说你看日本今天提出来我们要联合应对，包括澳大利亚提出来我们要一起打造新的安全的稀土供应链，就这些问题 你过早提示你的对手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你就没有王牌了。所以从战略上来讲，习近平这个做法不那么聪明的。但是从吴兴波解释来讲，这个定于一尊的皇帝的面子是大过天啊，这在中国来讲是大过天的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 ,LT 认为习近平这次鲁莽的做出这样一种啊稀土管制升级，而且并不是针对美国，针对全世界，这个面子说 ,LT 认为是说得过去的。它符合中国的文化，符合中共的党文化，也符合习近平的一些个性。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观点，今天中国方面讲说我们新出台那个规矩啊，内容没有变，跟原来内容都一样，不会升级对稀土的管制，只是法律文件的一些表述而已。那么中共讲这个的原因呢，是他为下一步的谈判在制造舆论。因为美国昨天提出了邀约，说你中国取消这次稀土的升级的管制，我们就取消川普最新威胁的100%关税。那么今天中国方面这个表态，就我这个新出的管制没有实际含义，就是个玩了个文字游戏而已。言外之意呢，就是说我这个是不能撤销的，因为我没有实际内容啊，我就是个玩文字游戏，你那个100%关税那个要取消。所以从这种表达来讲呢， LT 认为啊，它是一种示弱而不是一种示强，说明呢双方都开始在研究对方的关切了。所以 LT 认为呢，这种中美的紧张对峙的局势是在降温而不是在升温。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